今天所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愿神祝福所有读他话语的人。
今天我们非常感恩，也欢迎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的院长，也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教务长周永恒博士，今天在我们当中来证道。我认识周牧师好久啊，感谢神，过去他也曾在我们教会里面讲过道。他说好早的时间，我想我们当中认识他的也不会少。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欢迎他，也谢谢他今天来证道。过去两个主日，他在我们暑期主日学合班，他也做教导的工作。我相信参与上学的同学都很得帮助，所以现在我们存着感谢神的心来欢迎周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认识吴牧师多年应该说是30多年了当时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已经认识吴牧师后来呢，在福音正主协会服事的时候吴牧师常常来看书很多时候有机会跟他交通今天开心再一次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我如果没记错，我应该很多年前在这里讲过一次道我也忘记什么时候了要回去查一下今天也很开心，因为看见我们家神一些同学，也有一些毕业生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也许先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研读圣经。谢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有恩典，有怜悯，你召聚我们来到这里，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打开就带有能力，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让我们都成为一个传承真理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选择跟大家来思想提摩太后书的信息。一般圣经学者都相信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离开世界之前最后写的一卷书，可以说是他对自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的最后临终的祝福由于这本书的对象是提摩太，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单单是给教牧同工这本书也许最多就是给教会的领袖一些服事的弟兄姐妹，而我只是平信徒，这本书讲的东西跟我无关很抱歉，今天要告诉你这本书讲的也跟你有关的。当然保罗写这本书，我们也把它归律，我们说这个是教牧书信里面的其中一本，但是这本书讲的是我们怎么来对待真理，这不单单是教牧同工跟教会领袖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献信主的人，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真理。我们常常说这个是异端，这个有问题这个的信仰什么什么，那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 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真理呢，这本圣经，我们到底有多渴慕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对你对我来讲到底又是什么一回事呢？早几年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John Stott 斯陀德，他曾经这样讲到提摩太后书，他写了一本提摩太后书的注释，小小的一本啊，英文名字叫做 Guard the Gospel 啊，直接翻译就是保卫福音啊。我们中文也有翻译这本书，叫做为真道而战，很旧的一本书了，最近我发觉到它刚刚再版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啊，值得看这本书。很明显这本书所讲的不是单单对传道人讲的，这讲到我们怎么保卫福音，怎么让福音能够纯正的，怎么能够为真道而战。所以明显提摩太后书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如何对待真理。我想在座当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我不用你举手了啊，我猜想是这样啊。那到底我们怎么看待真理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这样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句话很明显的表示我们必须要把真理不断地传递下去。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真理的传承，我们怎么把真理不断地传承下去。保罗在这里一开始第二章他就说了，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讲到真理，怎么对待真理的时候，他首先跟提摩太讲的是要他刚强起来。那其实读圣经呢，我常常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想的太多了啊。读圣经其实也不是很难啊，我们刚刚庆祝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对不对？马丁路德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他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为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文字，意思是说圣经应该每一个人都能够看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圣经一定要牧师站在讲台上讲你才能够明白，那如果是这样了，马丁路德给你气到从坟墓里面跳出来了。他做得这么辛苦为什么？这是盼望你跟我多读圣经，我们都能够明白的，都能够明白。这里说刚强，很明显的啊，大概就是提摩太不够刚强，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啊，这当中应该有些父母啊，我们常常看见孩子的手啊，我们都会常常说一句话啊，看见孩子的手就说了，哎呀，你用功一点读书吧。啊，通常什么时候你才这样讲呢？啊，一定是他在看电视啊，上网啊，啊，你就会叫他，哎，你要用功读书啊。啊，如果他已经在用功读书，你会不会这样讲？啊，千万不要讲了，他已经在用功了，你再讲，他就说我已经用功，你还讲，那我就不用功了，对不对？就他用功的时候你不用讲，啊，通常是他不用功的时候才讲嘛。就很明显的，保罗在这里说要刚强。就表示提摩太大概就不是很刚强了。如果他已经够刚强，你不用讲啊，已经很好了。那的确是这样啊，圣经的确讲到当时的人此福是软弱了。保罗自己也说了，在第一章15节，他说在亚细亚的人信徒都离弃我了。有些时候信徒会软弱的啊，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信徒今天没来就在家看世界杯啊，有些时候我们是软弱的，对不对？啊，有些事情就吸引我们啊，神也许可以等的啊，然后我们先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提摩太也许也是胆怯的啊，在1章7节也谈到他自己怎么讲呢？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很明显提摩太有点胆怯， 他为什么胆怯呢？也许是因为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刚刚起应经文也念到了，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那大概提摩太觉得自己年轻，他其实不年轻了，根据圣经学者的考究，他大概应该三十多四十岁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三十多四十岁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长辈的，对不对？教会 还有一些长老啊什么的啊，也许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当教会的牧者，他也觉得不容易啊，很多很厉害的人在当中，他有点胆怯了，有些事情也许不敢讲不敢做。保罗提醒他，要做一个传承真理的人，第一件事你必须要做的是你必须要刚强起来。的确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讲真理讲圣经跟人家分享圣经，我们会觉得胆怯，是为什么很多教会啊要找主日学老师很难的，对不对？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当特别是当成人主日学老师，哎呀，我不行的，啊，一想到啊那些弟兄姐妹会举手问问题的时候，你就怕了，啊，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不能回答怎么办？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去主日学，啊，我告诉你，我也去主日学的啊。我不在外面讲到了，我回到自己教会，我在麦城浸信会，啊，我是浸信会的牧师啊。我回去教会呢，我也去主日学的，啊，有一次呢，我就回到自己教会，我就去主日学。那次呢，刚好是啊一个第一次试讲的啊一个主日学老师啊，啊也是当时我在啊另外一个神学院教的时候一个学生，啊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胆怯。啊，所以我就刻意找一个位置，有一条柱子，我就在那个柱子后面躲着，啊，避免他看见我。啊，谁知道他还是看见了。哎呀，我当时的感觉已经觉得他很胆怯，啊，他很怕，啊，很惊慌，啊，那我没想到他惊慌到这个地步啊。他叫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很庄重地对主日学学生讲，他说：“哎，各位弟兄姐妹，很抱歉。”今天呢，我是第一次试教主日学，哎呀，我怕得要命，特别是我看见周老师走到这边坐在上面，哎呀，我怕到一个地步呢，我忘记了开始祷告啊，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哎呀，我说哪有这么蠢的人？你不讲，没人知道你没有祷告。谁说开始主日学之前一定要先祷告呢？那个不是一个方程式嘛？啊，这一讲，所有人就笑。啊，他在祷告的时候还听见有人在笑，哎呀，我说，哎呀，哪有这么蠢的人，啊！但是可以看见他真的是怕得要命，对不对？啊，结束时候我跟他讲，我说，哎，其实你教得很好啊。他说没有啊，我怕得要命。我说不用怕，啊，他现在回到香港，也在香港的教会里面啊教主日学。有些时候真的，当我们要讲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怕的，他会感觉好像自己还不够料子，好像是指不行，所以我们会怕。就保罗提醒提摩太，第一件事，如果我们要传承真理，跟人家分享福音、分享圣经的话，我们必须要刚强起来。那怎么能够刚强起来呢？啊，很容易我们就会想到，哎呀，多祷告吧。那我不是说不需要祷告，但是如果你认为只要多祷告就行的话，我们当牧师的就很舒服了，我们就很简单了，甚至讲台都不用来了。为什么？在家里面躲着拼命为你们祷告就行了，对不对？我不是说，听清楚，我不是说不需要祷告，但是祷告之后还是要做事情的，对不对？你不能够祷告之后就说，哎，等神来做，我就不用做，不行啊。就这里保罗说要刚强起来，这个刚强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被刚强起来的意思。所以不是我们拼命的，哎呀，刚强刚强刚强，这样祷告就刚强。我可以告诉你，不会的，你怎么拼命祷告都是不刚强的，如果你不真正的去学习刚强。保罗提醒他， 你必须要先被刚强起来。被什么刚强起来啊？保罗说，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被刚强起来。原来要做一个传承真理的人，我们第一步可以说是真理传承的基础，就是我们必须要被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刚强起来。原来要刚强不是我们怎么练习，要刚强是从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开始。那当然想到基督耶稣的恩典，那我们一定会想到很多，对不对？你信主这么多年，大概你也想到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恩典。但是保罗这里讲到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我想当然也包括你想到的那些恩典，但这里如果我们从上文下理里面，我们大概也看到到底保罗在讲什么恩典。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就花了很长时间来讲到恩典这个问题了。在第一章第九节他这样讲，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啊。然后他在介绍这个恩典，他说，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原来保罗说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就是指向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保罗讲到两方面。第一方面他说是他救了我们，我说这种叫做信主之恩。第一个恩典是信耶稣，原来不是靠你跟我的能力的，不是因为你跟我有多好所以神要拯救我们。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你跟我已经好到一个地步所以耶稣要来拯救我们，乃是我们不好，正因为我们不好，我们靠自己不行，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这是恩典啊。第二方面的恩典是什么？他说按圣召召我们，召我们干什么呢？你一直一直看下去，第十节十一节就看见他讲到是服事。神呼召我们，他不单单拯救我们，他又呼召我们来服事他，跟他同工。我说这个叫做事主之恩，原来我们侍奉主都是恩典啊。我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事情，一个事实，就是原来神不需要你跟我的，对不对？神不需要你跟我的，你看看创世纪你就明白了，神创造这个世界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行了，对不对？神说有就有了。所以我绝对相信一个事情，神说这里要坐满，这里立刻坐满，对不对？我绝对相信会这样的。这神为什么不这样做？答案很简单，他想给我们恩典，他想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所以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他同工。原来不是你跟我有什么能力，对，我们有恩赐，但是你不要把恩赐想得太厉害，你觉得哎，我有什么恩赐能力所以神没我不行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神不需要你跟我的，但是他爱我们，他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跟他同工，我们来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敢参与传递真理的服事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太看重自己了。哎呀，我不懂得回答这个问题，哎呀，人家怎么看我呢？如果你知道一切都是恩典的时候，你就不介意告诉人家我不懂，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可以的，对不对？谁说主日学老师什么都要懂的？我总是觉得，如果要什么都懂才能够当主日学老师的，耶稣根本不用来了，就请那个对于真理什么都懂的人钉十字架就可以了，对不对？正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什么真理都懂，表示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神嘛，对不对？所以当一切都是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怕，我们就不用胆怯，因为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就是这样的需要耶稣，需要神的恩典。是亲爱弟兄姐妹啊，当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真理传承的人，我们需要刚强。怎么刚强啊？是想到神的恩典。当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就能够刚强。为什么？因为不是靠自己，是靠赖神的恩典。所以话就可以这样讲了，如果今天你不敢跟人分享真理的话，那可能你是一个忘恩的人哦，你忘记一切都是恩典。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讲，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这里讲到是真理传承的内容，到底我们传承真理我们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哎，我们就讲我们认为应该讲的东西。保罗这里怎么讲？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我所教训，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翻译，就是 the things， 就是所有保罗教导的东西。重点不是这个，重点当你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刚才啊姐妹帮我们念的时候，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怪怪的？如果拿走这句话行不行呢？你想一下，保罗说你要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听见我所教训的，好像也行啊，对不对？你就把你听见我所教训的教训其他人就可以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刻意的加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的？我记得我刚刚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奇怪。你觉不觉得奇怪？我看你这样子，你都不觉得奇怪的。哎呀，难怪你觉得读圣经不好玩。我告诉你，读圣经很有趣味的。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问问题嘛，为什么他要刻意的加上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不加行不行？如果不加都行的话，那加上去就有特别的原因，对不对？圣经一定不是因为保罗好像我的学生要教功课，他一定要写三千字所以就要刻意的多加几个字啊，那就勉强凑够了三千字来交作业。保罗不需要这样，他不是交作业嘛，所以他加上去的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加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看这段经文，我就没想到这个问题，越来越明白了。过去十多二十年，我就参与神学教育，每个礼拜很多时候都到不同的教会，我就发觉到很多教会都出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总有一些人我盼望这里没有这样的人总有一些人就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只有我看到教会这个问题，只有我明白神的心意。哎呀，你们都应该听我的，我才对的，你们所有人都错。哎呀，每个教会都总有一两个这样的人的哦。你们教会有没有希望没有有些时候这些人很难缠的 他总是觉得，哎，就是我清醒，只有我听到神的这个话，啊，其他人都听不见的，你们都要听我的。保罗就怕提摩太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了，所以保罗没有说你听见我叫什么你就去叫人，不是这样啊。保罗说是有许多见证人都同时见证的那些，表示什么？表示提摩太也会错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提醒我自己，我是牧师，我也在神学院教书，不等于我不会错，我也是人啊，我们是人就会错的，对不对？就会有错的可能啊。所以我们传递真理不是传递我认为的真理，我们传递的是历世历代多少信徒用生命用他的血来见证的那个，那个才是真理。这不是我说了算，是古往今来多少神的仆人用生命来见证的那个，那个才是真理。如果我传讲的跟教会过去一直传讲的不一样，那大概就是我错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觉得众人皆醉，神特别对你讲话，我劝你先小心一下，先退一步，也许不一定是你对的。如果真是你对的，你慢慢等候，神一定会让有更多的见证人都看见这个事情。真的不可能只有你一个的，所以保罗才说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的，这个才是我们要传递的真理。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传递的内容，那保罗到底教导了什么东西呢？刚才讲过了，读圣经我们要看上文下理嘛，你追上去从第一章我们要看到了，第一章第13-14节保罗就讲到他讲了什么东西了。他说你从我听见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两次要我们好好的守着，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传承真理的内容。保罗第一方面讲到的是纯正话语的规模，规模就是榜样的意思。这里讲到传扬真理的内容要纯正，我们传讲的真理到底是不是纯正的？纯正的意思是不能够掺杂一些杂质在当中，不行，必须要纯正的，不要偷工减料的。你知道我们常常偷工减料了，你也许不觉得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我们最常偷工减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听见信徒是这样传福音的，哎呀，你要信耶稣啊，为什么？因为耶稣爱你啊，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死啊，所以你一定要信耶稣。你是不是这样讲的？大概你也是这样讲。那你是偷工减料。我告诉你啊，如果耶稣只是爱我到一个地步单单为我死，我为什么信他？我信了他就跟他一起死而已，对不对？耶稣不单单死啊，圣经最重要最宝贵的真理是什么？不是我讲的，是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讲的。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现在是浪费时间。他如果只是爱你到一个地步单单为你死是没用的，你知道吗？他必须要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面复活过来，那我们跟随他才有意义嘛。但是我们传福音总是讲一半，耶稣只爱你为你死，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但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他战胜死亡，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信他， 我跟他一样能够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对不对？这是真理传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要传递的是纯正的真理，不要偷工减料。一方面他说从前交托的善道，交托就是交付的意思，就是交给我的意思。保罗传讲的东西他交托给提摩太，盼望他不断地传承下去。这两种保罗提出要守则，他用两个守则来形容，但这两个守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中文翻译都是一样守则啊，这个翻译不完全有问题，只不过这个守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守了啊，因为今天其实不是圣经的问题啊，是我们的问题啊，是我们今天中文水平低落啊，所以我们看见守则就以为守则啊，好像那个招待在门口守着那个门口啊，以为是这个守则啊。守则这里有两个意思啊，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守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守则是抓住的意思。那第一种他说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意思是说纯正的东西我们要抓紧啊，你不能够轻易的放松，一放松那就变成异端了，对不对？意思是说纯正是不能够有任何偏差的，你必须要抓紧，是这种的守则。第二种呢，第二个守则的意思是保存，要好好的保护保存的意思。所以交托给你的东西，托付给你的东西，你要好好保护它，不要让它变质的意思，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传承的真理，刚才讲过了，是历世历代信徒用生命来见证的，这个属灵的宝库我们要好好的守着。最后除了讲到真理传承的基础是刚强，除了讲到真理传承的内容是纯正，我们要好好的保存，最后他讲到真理传承的对象。保罗说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很明显这里讲到是提摩太要把真理交托给谁，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保罗的意思其实也包括什么？包括提摩太自己啊，你自己必须要先成为一个能够承载真理的人，你才能够得着这个东西再传递下去，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是讲他要传给谁，第二方面也包括了他自己，他自己要成为谁。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能够承载真理的人，我们才能够把真理不断的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这里讲到的也包括你跟我，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首先他说要忠心，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却又是最难的一件事。忠心很简单，但是又很难做得到的，你知道吗？什么是忠心呢？这是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原来这是最难的。因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等于没有你自己的话了，对不对？不是你做主的意思。当你一要做主你就不能忠心了。我告诉你，忠心的意思就是你的主人吩咐你做什么，你就直接完成他给你的任务，这是忠心。我们人都不忠心的，我们总是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那就出问题了，那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需要忠心，忠心讲的是心态，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做神的事情。什么是忠心？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约翰福音第21章讲到耶稣跟彼得 耶稣要复兴他，鼓励他继续的来牧养神的羊。讲到最后本来很好的，讲到最后耶稣就跟彼得说，你将来要怎么死怎么死啊，这是为着主来舍命的意思。如果你是彼得，你应该会怎么做？哎呀，主啊，我要为你寻祷了，真感谢神，什么什么。彼得没有这样讲，彼得怎么讲？彼得说，那他怎么样？我要这样死，那他怎么死？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嘛。吴牧师要你参与什么侍奉，你就问他，那他要怎么侍奉啊？你要我做这个事情，那他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这就是不忠心啊！是彼得做了一个坏榜样给我们，我们都学他了，对不对？我们总是喜欢比较，哎呀，为什么这个要我做啊？应该那个才是我做的，这个应该他做的，他刚刚信主，他做这个，对不对？这就是不忠心啊！忠心就是你不看自己的，神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你就在那个位置好好的做好神托付给你的，这是忠心，这是正确的心态。第二方面，他说能教导别人的人，能教导就是能，就是足以承担的意思，就是具备能力了。这里讲到是有足够的能力的人，很自然我们都会想到，哎，那岂不是讲恩赐吗？那你知道今天的信徒很聪明的啊，我是说你们啊，你们没反应啊。你知道我们今天信徒很聪明的啊，牧师找你服侍的时候你会怎么讲？你喜欢做的时候你就说，哎，谢谢你啊。不喜欢的时候你怎么做？哎呀，牧师，我没恩赐啊。那你说没恩赐他还能够把你怎么做，对不对？什么都不能做了，你说没恩赐那怎么办？哎，弟兄姐妹啊，恩赐是什么一回事呢？的确有些时候我不是说你们，有些时候我们是其实蛮诚实的啊，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没恩赐啊。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很多年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啊，我在 Hamilton 的地方念大学 Master， 那时候我唱诗班啊，那时候还有诗班，你们没诗班啊？刚才有一个小诗班上来啊，我那时候还有诗班的啊，现在多的大部分教会都没有诗班了。我那时候唱诗班啊，我唱男高音的啊，当时就旁边有一个弟兄，我们总是觉得他，你知道诗班我们是分四个声部嘛，他总是唱第五个部的，而且他声音很大，所以我们呢，无论是唱诗的时候也好，练习的时候也好，他就站在我旁边，我总是，哎，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他另外那边的那个就，哎，小声一点，啊，但是他不听的，他总是大大声的，但是总是唱第五个音。哎呀，我们总是说，这个根本没恩赐的人啊，为什么诗班指挥让他在我们当中？他也知道我们这样看他的，所以有一年他就选择这样做。但我们是礼拜天下午的时候念诗。我们念完以后我们走了，他就留在教会一个人，就坐在钢琴旁边。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就坐在钢琴旁边用一个小时就这样做，噔啦噔啦，一个小时来练习音准。每个礼拜一个小时，所有人都跑了，他就留在教会这样做。他毕业以后就回到香港，我大概20年前回香港就跟他见面，跟一些旧同学见面，跟他吃饭，现在还保持联系啊。他去年来过多伦多，他现在是他教会的诗班指挥，也是教会专门唱独唱的一个弟兄。我告诉你啊，如果当年因为我们常常这样他就相信他没恩赐的话，那我想那个教会今天还有诗班指挥，但是一定不是他，对不对？原来恩赐是需要操练的， 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有恩赐你立刻就可以什么都做得到，需要操练。这等于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都不懂得走路的，对不对？难道你说我不具备走路的能力，我这辈子就爬行就算了，是不是这样？不是，你拼命的学走，学了两步又倒下去，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又倒下去了，我不行了，我不走路了？不会，倒下去会怎么做？再站起来，再练习，直到有一天你不单单能够走路，你能够跑，对不对？恩赐也是一样，神给了你恩赐，但是你需要操练，需要学习，需要练习，才慢慢的越做越好。是千万不要这么快当牧师，当教会的领袖找你服侍，特别是传递真理的服侍，你不要这么快就说哎呀我不行，你没练习过，没操练，没尝试过，你怎么知道你这不能？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我们的心态，我们必须要装备我们的能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装备我们的能力。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深圳，在那边的一个教会做培训，那一次是讲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啊。我想在多伦多如果我办这样的一个聚会呢，啊，有十多二十个人已经很不错了哦。我去的时候他们教会跟我讲，他说我们大概有50个查经组长啊，他们都会来。所以开始的时候他都用一个小小的教室，大概可以做150个人，结果还没有开始已经坐满了。我开始讲的时候越来越多人都站在外面，所以大概10分钟之后那个牧师跟我说哎，不行，我们要换个地方，我们去副堂吧。你知道副堂可以坐多少人？800人。结果那天晚上不单单全部坐满了，而且旁边也站满人。我不是要讲这个，重点是最后还有15分钟就结束了，第一天晚上就结束了。我看见一个人哎呀流着汗的冲进来，拿着一个皮包，看两看没位置都坐满了，他就走到旁边长边还有一个站的位置，他就站在那边，立刻从包包拿那一个笔记本出来，就开始我讲的东西他就开始抄写。哎，我告诉你当时我多感动。你想想多伦多啊，聚会开始15分钟你就不出门了，对不对？还来干什么？都开始了，他还有15分钟就结束了，他还跑过来，一来了放下东西立刻就抄写老师在讲的东西。哎呀，我想如果信徒愿意操练愿意学习的心态是这样，你说有多好啊。结束之后他立刻就走到前面来跟我讲，老师不好意思啊，我本来今天准备准时来的，谁知道老板突然之间要开会，刚刚才开完我已经立刻赶来了，幸好可以听到15分钟，哎呀感谢主。他是这样跟我讲，我的眼泪也差不多掉下来。然后你知道他跟着讲什么吗？他说老师有没有讲义他说我回去看。哎呀弟兄姐妹啊，我盼望你们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建立我们的心态，我们才能够传承真理。所以这段经文今天提醒我们几件事。第一方面，我们要成为刚强的人，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我们听见的要抓住，交托给我们的要保存。第三方面，我们要培养忠心的心态，也要不断地接受装备跟训练，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传承真理的人。你愿不愿意？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不单如此，你正更加交给我们传承真理的任务。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忠心的来传承真理，让我们先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有道可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求你让我们都对你的呼召有回应。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一同起立。